中宏观的分析师刘子博，非常感谢各位领导早上的时间，我们耽误一下您早上宝贵的时间，给各位领导简单汇报一下我们最近对于 AI 基建投资相关进行的一些测算和主要的结论。因为今年的财政支出的进度可能确实并不太能够令大家满意，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以后呢，尤其关于六张网推进的情况以及能否带来项目的增量，还有财政什么时候才能够加速基础上资金的话，确实有一定的关注度吧。六张网里面我们看下来，那这三系列肯定是关于数字经济的两个部分，一个是算力网的部分，另外一个是通信网的部分。因为你像物流网也好，城市地下管网也好，实际上它有很大一部分投资本身就已经是属于我们在中央预算内投资，包括政各类的地方政府的投资所包含的范围内，所以它在统计六张网这些领域的投资领域的时候，难免可能会带来一些与现有的固投或者我们预期的会带来固投增速的部分有重合的地方。那真的讲增量的部分呢，可能还是对于数字经济的部分，一个是数字经济的大脑算力网，另外一个数字经济的神经新一代通信网。那么算力网这部分呢，其实我们以前还要自己去算一下，实际上在七月底的国家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自己已经公布了一个所谓的有关机构测算，然后他预期讲15期间这个可能能带来4万亿左右的一个投资的增量。我们想分两个部分来汇报这个我们报告的内容。那第一部分呢是关于国家发改委这样一个4万亿的数字，可不可靠，或者讲它落地的概率到底有多高。你不要又像过去提出的一些目标一样，预期的很满，但最后其实落地不了，那没有意义，尤其涉及到5年规划这种本来就比较久的一种东西。那另外一部分内容呢，我们再去探讨说，如果说这4万亿确实可行的话，甚至可能这个投资规模预计都不高的话，那它能否给我们政府投资带来增量，还是讲这个东西完全是一个以民间以私人部门投资为主的东西，对于我的财政支出的加快也好，还有政府投资的增量也好，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啊。我们再去讨论这个问题。那首先聚焦于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样一个4万亿到底可不可靠的问题。实际上呢，我们大概有去对比过，就是在美国和在韩国，包括国内去造一个数据中心，造一个 AIDC 的投资成本。在美国的话呢，其实按照市场机构的测算呢，大概你第一年的前期投入大概是在380亿美元左右，这个是不包含后续的一些运营、建设、维护的支出费用的。当然呢，从它的一个结构上来讲呢，肯定服务器的采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大概能够占到210亿美元的体量了。那剩下的才是说我要去做一些土地，我要去做一些这个网络基础设施包括呢有一些它没有就变得比较紧张的，可能自己还需要再去弄点人形轮机也好，或者弄一点这种光伏也好，总之呢自己再去想方设法的去做一个发电的操作，再配套一些储能。那在韩国呢，按照今年六月份韩国政府公布的一个未来5年投资计划来讲的话，它算下来的话，在韩国投 IDC 的成本可能比美国还要高。按韩国政府公布出来的结果呢，大概造一吉瓦的是443亿美元，我们刚才讲的380亿美元，在美国那个也是一吉瓦的一个 IDC。 那么在国内呢，其实我们分成两部分来看，因为一部分呢是关于AI 用件，尤其像芯片服务器这些，坦白来讲，如果你是追求和你海外一样的技术性能的一些芯片的话，这个价格我们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讨论这个价格不太会有天壤之别，不太可能说差得非常离谱。也就是说美国人他买的芯片，因为打的那些芯片买的那些机柜，他要210亿美元去支撑一吉瓦的 AIDC 的话，其实国内如果你买的也是英伟达的芯片，只有可能更贵，不太可能更便宜啊。当然你说用国外的芯片，那个我们先不讨论它的规格到底相不相同的问题，这是一部分 AIDC 构成的一部分，当然也是核心的大头，就是 AI 硬件的这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关于这个土地啊、电力成本啊，包括一些建工啊之类的成本，这块我们很显然绝对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这不仅体现在说我们的公有用地一直都是廉价出让的，地方政府平衡它主要是靠住宅用地的高价出让去 balance 这部分的 投入啊。当然这个问题呢，就展开讲就扯得很远了，因为我们从电力价格上来对比的话，实际上我们国内用电的价格倒也没有比美国真的优惠很多啊，肯定是有一些优惠的，但没有想象中那么悬殊啊。这个事情掰扯不清楚了，因为一个是土地要素的成本，另外一个电力要素的成本。总之回头来说 IDC 这部分呢，就是在 AI 硬件以外的部分，我们肯定是比老外要便宜多的。从我们目前能够公开看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包括转债的发行材料里面，它可能会披露到2026年我们有看到宁夏的项目、佛山的项目，包括在江苏的项目、无锡的项目，其实大概看到的结果都是你在造一个一 g 瓦的 IDC 的话，抛开你的光通信啊 AI 硬件不谈，大概其他部分的投资成本折人民币的话是200到250个亿左右，这个比老外要便宜得多。我们把 AIDC 的这部分把 AI 硬件的这部分算上，把硬件以外的基础设施这些都算上的话，我们目前看下来的话，在国内造一个 AIDC 大概的前期投资是在1600到1700亿人民币的一个体量。它当然不可能说非常非常的精准啊，因为你的项目采购的情况还有很大的差异，它只是一个大概的给我们一个量级上的概念。那这个1600到1700亿人民币的一个造价呢，大概是美国造一 g 瓦 IDC 的65%左右啊，这个是一个单位的成本。其实 FIA 也公布了那样一个4万亿的算力网建设的投入来看的话，而且它明确讲的是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那你按一 g 瓦1600到1700亿人民币的造价来推的话，大概就是一个24.1 g 瓦，就45就是24 g 瓦的一个 IDC 的建设规模啊。那我们通过它的新增装机容量也可以再往下去算一步，就是算这个东西对应的我们每天的就是国内的每日 token 的消耗量的增量是多少，因为这个是明确的公式的。因为每天 token 消耗量增量就乘以你单 token 的一个全站耗电的话那么除以 PAE 再除以你 IDC 装机容量的一个在日内的一个平均使用率啊，再当然进行一个数字上的折算，就是24×10^12吧，总之你这个一个非常明确的公式，你是可以把装机容量和你预期的 token 日均消耗量的增量之间挂一个明确的数学公式上的概念的。我们大概算下来有24 g 瓦，预期的新增装机容量它对应的一个每日 token 消耗量的增量呢，应该是在529万亿这个水平上。我们在2025年年底的话，国内日均的 token 的消耗量是100万亿，然后在2026年一季度末，就是3月底的时候，其实已经增长到140万亿。你按绝对量来算的话呢，一个季度就是40万亿的增量。当然你按环比增速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季度的环比增速是40%的一个增量。实际上跟2026年的一季度比起来，因为这也是最后一次官方有明确的公布我们相关的一些数据啊，我们也只能以这个为基准去看。如果是以这个数字为参考的话呢，坦白来讲，在未来5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这样一个4万亿的投资，对应24 g 瓦的 IDC， 然后对应一个日均 token 消耗量增量529万亿，它不是一个很夸张的，甚至可以讲是有点保守在的啊。这个是我们想探讨的第一部分，就是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这样一个4万亿的体量，实际上我们觉得它落地的概率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讲的搞不好都是有一点的保守在的，恐怕都不止这些。那更重要的再往下探讨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说你4万亿的投资啊，目前看的话可能预期的是你大概率是能够落得下去的，在15期间。那我们更在意的是讲你对于我的政府投资，对于我的财政支出能否带来更多的增量。坦白来说呢，从目前地方的发行情况上来讲，我们的确还没有看到新基建给政府投资也好，项目投资也好，贡献很明显的增量啊。因为从前期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实物专项债这部分，就是新增专项债里面预期能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这部分，同比增速这个发行节奏大概是使用了今年预期规模的58.5%，就不到60%的水平，这个比例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接近有7个百分点的，精准的话是6.9个百分点，应该讲，这个放缓还是蛮明显的。那进一步的去看你所谓的新增的这些实物的专项债里面能够投到新基建领域的啊，就是关于我们以包括这种 AIDC 在内，包括这种通信组网，包括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在内， 我们目前的统计到的情况，从今年前七个月来看，实物的新增专项债里面只有1.6%左右啊，就不到2%的一个水平是，资金规模占比来讲是投给了我们新基建的这个领域，应该讲这个比例确实是比较低的。理由当然很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好理解，因为不光是 AI 投资这个项目，今年政企官以后呢，其实各类的投资项目都有一个投资审核标准趋严的问题。其实您去看中期债的发行情况的话，也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在前几年过去五年啊，从元旦啊，到1月1号开始算到8月6号，就是到昨天，我们过去五年平均算下来的话，证金债的净融资的平均值是接近1.2万亿啊，精准的讲是1.18万亿，但实际上在今年的这个期间，就是从1月1号到8月6号这个期间，我们政策行的证金债啊净融资规模呢，其实只有小几千亿啊，只有2000多亿，2500亿都不到。那当然，我们之前在一些路演的时候也跟客户们汇报过，我们在六月调研的时候也有证券行来反映过这个问题，就是年初总行定的 KPI 其实已经做了下修啊，打了个75折。所以这个项目端的问题不光是一个财政的问题，这个你要证券行去投的话，它也是一个贷款投放有一点压力的情况存在。那当然，在 AI 项目之间呢，这个东西会体现的更加明显，因为在海外这些大模型目前来讲呢，它的盈利能力也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水平，投资人所希望的水平。因为我们算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把这一个Anthropic 还有 OpenAI 它的 AR 加起来啊，和你23年到28年六年是个一个投资周期，因为你 AI 硬件一般情况下折旧期限现在就是5到6年的，如果在这一个六年的投资周期，六年的回收周期，你去算的话，为了10%的 IR， 我们两个就我们所讲的这两个大模型，它的 AR 应该要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啊，准确的来讲的话，应该是1057亿美元，你才有可能实现一个10%的 IR。而且坦白来讲，10%的 IR 根本就不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但目前来讲的话，这两个大模型目前加起来的数字，应该 AR 也就是在700多亿这个700多亿美元的一个水平上。虽然它还在确实是在一个很高速的增长，因为 Anthropic 它的增速是很快的。但实话实说，以目前的数字来讲的话，如果拿这些投资项目放到国内来做的话，对不起，你大概率也是过不了科研的，你也是过不了政府投资审核的那一关的。那当然就更遑论是国内这些了，因为我们国内的货币化的前景其实货币化的已经实现的地步，比海外的这些可能还要再相对更慢一些。这个也是有客观现象在。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东西的结论是讲说，AIADC 的基建AI 基建投资也好 ，AIADC 的投资也好啊，包括说算力网、通信网这两个六朝网里面比较 fancy 的领域也好，它的固投的规模，预期它应该是能够做到一个比较高的体量。那目前国家发改委所公布的这些无论是关于算力网的这部分的5万亿4万亿的一个体量，还是说它对于现在通信网它也公布了一些预期能直接带动的投资规模，其实我们预计它都是能做到的，不假。但是从你的投资计划局到带动我的政府投资，尤其是我的财政资金的支出上，我们预期它中间其实隔阂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涉及到的项目审核的资质。这可能也是国家发改委为什么在它官方的新闻发布会里面，其实紧跟着在4万亿以后提的也是预期这个东西能撬动很多的民间投资。因为确实从政府投资的角度上来讲，以现有的这种项目审核和执行的框架上来讲，恐怕压力确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最后一点呢，就是又回到说我们关于财政支出的讨论上。从过去五年来讲，我们从来没有一年说这个国债也好，还是地方债也好，新增的限额啊，大比例用不完的啊，就是低于95%没用掉的，那从来没有发生过。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我们依然预期说今年的给出来的这些政府债券的限额应该是能够基本使用完毕的。这个也是为了在明年年初去讲我们在2026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你一定要拿出来一些支出的数字，拿2026年去和2025年做同比的话，你不可能是一个负增长的啊，这也是一个很硬性的约束在。但是从发行结构上来讲呢，确实今年也目前暂时还没有看到像有些年份财政部会要求你地方在9月底或者10月底以前要把全年的新增限额发用完之类的，包括像我们国债里面其实用来注资那些也完全还没有发。 我们预计的就是整个政府债券今年发行的节奏战线可能会拉的会比较长，未必会在三季度基本上使用完前年的限额，很有可能会拖到延到四季度去，包括八千亿征集工具的使用。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财政这边再额外的做一点最后的汇报。那我们今天早上耽误各位领导的时间，给您主要汇报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时间，那我就先汇报到。